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改教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是真教会的特征。第一个，正确的分解神的话。神的话语怎么说的？在这里传讲神的话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怎么样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不上神学课，已经有人说这周牧师讲的太讲神学。不是的，而是真正的教会必须正确传扬神的话。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有些人传神的话语传过分了，错误了，以后有人把它改正，所以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整个话语的规模，那个 structure 是怎么回事。真理的重要性在这里，因为没有正确的真理，连圣灵也不能做工。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灵不是无轨电车，不是凭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而是所有的真理在圣经中间教导的，圣灵来执行。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就不知道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说我希望在圣灵的经历上面没有一样不如人的，但是首先的基础是要圣经清楚。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心愿，我说我希望一辈子在活着的时候把圣经里面每一章圣经都能讲一遍。我不知道对谁讲啊，一共1189章，怎么讲法，对什么人讲，而且有些时候圣经蛮长的一段不知道怎么讲法。但这个心愿在背后所有意思就是说，我要认真的读每一章圣经，没有偏废。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再推行读经运动，一年快要完了，今天看看我们该读到哪里了，都已经读到弥迦书了，弥迦书读完，对不起，读到马拉基书了，耶利米书又快读完，大概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全部读完。有多少人在跟，我也不愿意问了，为什么？因为问的越来越少嘛，对不对？本来30个人说我们在读，20个人读，后来，哎呀，赶不上了。不要紧，迎头赶上，而且神的恩典还有第二遍，我们明年我们这遍读完了再读。为什么？打下根基。你们知道我讲到引用圣经左边来右边去，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引用圣经，就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讲话，但是那些已经读了圣经的人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不是信口开河的。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怎么传讲，这才是一个正确传道人的心态。神没有说的我们不敢说，神确定说的我们说，不明白的需要明白，能明白多少讲多少，而且帮助神的儿女根基打在圣经上面。所以使徒约翰跟彼得下去，第一个要确定他们神的道在他们中间怎样。我想当初使徒们的工作比现在更难，为什么？圣经还没有成为正典，像我们现在可以去看新约圣经，可以看旧约圣经，在使徒的时候，他们从主耶稣领受的那些真理需要讲出来，教会才有真理，教会才慢慢形成新约。所以四福音书最早教会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耶稣基督所行所教训的，借着使徒门口传扬出来。腓力既然在使徒的门下有过一段日子，几年的生活，我相信他所传讲的，彼得、约翰去看了，非常满意，认为腓力是真正传讲耶稣。怎么传讲？你怎么知道腓力解经是对的？底下就有一个实例，为什么？他去对埃提阿伯太监讲圣经，从以赛亚书上对他开讲，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会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因为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使徒们的工作，使徒们去了引导教会走在这个基本的原则里面。所以这里记载很简单，只有两件事情，圣经和圣灵。只有两件事情，圣经和圣灵。Holy Scripture, Holy Spirit, 大写小写啊 ,Holy Scripture, Holy Spirit, 只有这两件事情。而且当我们正确传讲圣经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圣灵会做工，就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工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的听见的事情是有根有基的，不是天马行空，不是子虚乌有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实在的。使徒们去了，也分了圣灵，按手叫他们受圣灵，所以撒玛利亚的教会被接纳和耶路撒冷教会在一个团契一个交通里面。在这里教会很多，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他是奉主的名以圣经为基础的，他们所传的信息我们都能接受，都能够彼此有交通。很多弟兄姊妹从不同的宗派不同教派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接纳？因为同样有圣经的根基，根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是同一个信仰，同一位主，同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共同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加上神自己印证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间显出他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叫我们把圣经变成活的，把神变成我们可以经历的神，放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个人里面，我们经历的神是活神。所以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我们再说，这是宣教上一件大事，宣教的关键是在耶路在撒玛利亚建立的教会。所以真理与经历的平衡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讲宣教学讲什么？讲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底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讲到腓力的工作，再加上一件，这就是从26节开始讲到腓力向着埃提亚伯的太监传讲福音。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是神的工作从撒玛利亚可以直到地极。照人看，这是一个同心圆，耶路撒冷这么小，犹太全地这么大，撒玛利亚远了一点，直到地极。怎么说？一下就到了地极，为什么？你看这个故事，腓力传福音给太监，这个太监什么地方人呢？埃提亚伯人 Ethiopian， 今天我们叫的从国内来的翻译做什么？埃索什么？伊索亚 Ethiopian 埃索什么，你们讲的比较好的，台湾叫的伊索比亚，简单一点啊，一五个字变四个字 Ethiopian。 Ethiopian 在哪里啊？ Ethiopia 在哪里？在哪里啊？非洲。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刚才我们讲犹太全地，对吧？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犹太权力跟耶路撒冷是同文化，是同文化，对吗？到了撒玛利亚呢，不是异文化，是次文化，不完全相同。撒玛利亚人有很多混血，不是纯种的犹太人，这我们知道，历史上知道，并且犹太人因此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次文化，有一点相似。其实我们所讲的，从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到了讲希利尼的话的犹太人，已经是一个类似次文化。就好像今天我们孩子中间语言上的问题变成次文化，很多人在美国久了以后忘记他原来母文化怎样情形，觉得我们就是样子。你再回到中国，回到大陆去看看，回到台湾去看看，不大习惯，其实都是你从前在那文化根里面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不是静止的状况，是一直会改变的，就是连语言都是一样。这些日子偶尔我提起啊，有一些话，那个话是年轻人用的话，而且大陆上年轻人用的话，台湾年轻人用的话，如果照我的年龄根本不该懂这些话的啊。那天我们有姊妹从大陆来的，她忽然讲起碎碎念，你们知道什么叫碎碎念吧？啊，这是台湾话啊，所以是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唠唠叨叨，一直不停讲，讲点 small talk 这样东西。哎，你怎么会听这个话的？因为他接触的人有从台湾来的，所以文化会彼此影响。如果你没有一个开放的心呢，你固守自己的文化，其实这就是最早福音传到中国所遇见的大问题。我那天看朱姊妹给我一个说，最早100多年以前，第一批来到 美国的小留学生，我看了以后真是心酸的。当中有一件事情，这些小留学生信了主，要做基督徒，结果不仅被家里人否认，被整个国家视为大逆不道。这个是从前中国固步自封的时候，把一些所有西方都叫做夷人，夷人，洋人是夷人，意思就是说没有文化的。一直到船坚炮利，甚至最后给小日本打败，才集思什么革新，集思变法。啊，慈禧皇帝、康熙不是光绪皇帝最后一次变法，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已经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到现在还是受这些苦。最近中国人中间兴起一个说法叫什么大国崛起，我有点害怕，不要又来一次这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肯接受别人文化。当然这个关键还不在于国家强弱，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开始来看的话，我们不仅要接受别人文化，还要了解别人文化，才可以达到传福音的目的。那些西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也是有跨越文化的问题，但他们愿意改，愿意接受。那些小留生剪掉了辫子回去以后不得了，再装个假辫子赶快，不然的话头都要杀了。可是那些到中国来传教的很多新教士却肯留辫子，他不要改变，他要学习，他要进入学语言学文化。因为神的爱恩典叫我们能够道成肉身，进入人群中间的需要，这是宣教的原则。所以腓力会向这个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腓力是个福音使者，他为什么能做福音使者？这个人为什么神用他做福音使者？大概说来有 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对圣灵的敏感跟顺服。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大敏感，除非我们走得出格了，被圣灵赶一赶打回来，哦，知道不对了，有犯罪动机意念，动了肉体要跟人争吵，哦，忽然里面不平安，圣灵给你不平安感觉，所以你立刻适可而止停下来了，这个不错。但是对于圣灵不敏感，腓力不是这样，他忽然听见神的使者对他说起来向南走，就是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上。圣经里面特别记载那个地方是个旷野，旷野干什么？叫我去旷野干什么？今天叫我去旷野干什么？他如果一问，我相信他就不肯做了。但是腓力好像太简单了，傻傻的。有使者对他说，这个使者到底是个人，到底是个声音，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就是圣灵自己？圣经没有多说，对他说往南走。很有意思啊，只有往南没有往北的哈，往南走，圣经里只有往南没有往北，往南走，他就去了。旷野，旷野怎么办？他走着走着，不料，圣经里真是奇妙，不料，不料，有一个人，一个太监，这个太监讲得很清楚，怎么样一个人？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肯跟随圣灵，你永远不会遇见奇妙的事。当然有些人神经兮兮的一下子去了去，没事情发生，那是你体会错了，过敏也有的。但是在过敏跟不受感动中间有个平衡，我们要敏感，要知道圣灵给我们感动，这也是从操练来的。好了，他去了，走着走着，哎，出来一个人，那个车来了一个车子，不晓得从别的方向来的呢，还是从后面过来的。然后圣灵就对他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弟兄姊妹们，怎么会有机会传福音？怎么知道人心预备好？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对圣灵不敏感，你永远碰不到机会。怎么来的敏感？在里面，当我祷告主的时候，当我注意别人的时候，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忽然有一种感动。我不是要你每件事情都慌慌张张的，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但是里面知道，那你也不要每件事情先去宣告，圣灵叫我这样做的，你走着再说。如果没有事情发生，最多说，那我弄错了。 不要紧。但是如果真出于圣灵引导，就有事情发生。事情怎么发生呢？这个太监来的。第二个传福音的要点，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对所有人都有兴趣，对人有没有偏颇一种关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埃提阿伯的太监，可能是个非洲裔，今天我们讲黑人，是个太监。这个人跟腓力是很不一样的，腓力很容易说，哎，这些人算了，不会跟他做朋友的。会啊，那你就永远没有传福音对象。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哎，我只会跟中国人传福音，因为我英文不好，是吧？很多人，哎，这个人年纪太大了，一定耳朵不灵了，不要传。这年纪太轻了，不懂我讲什么。这是个男的，一定意见很多。这是个女的，也不适合我合适传福音对象。所以怎么样？男女老幼都不是，都你跟谁传啊？你跟谁传啊？你去跟谁传啊？男的也不行，女的也不行，老的也不行，少的也不行，只好跟你自己一样人传，那就是你了。所以我们没有福音对象啊。如果我们对人没有关切，不关心他的灵魂，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传福音对象。你说我一来就关心他灵魂，怎么关心呢？至少要知道他怎么样人嘛。所以先从谈话开始。传福音的技巧中间有一项叫谈话，对话。但是呢，对话不是好奇，而是对于关切，出于关切。所以这里对人没有偏见的关切。他是个埃提阿伯人，没有关系。他是个太监，旧约里面特别讲了，太监这个外圣受伤的或是阉割的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这个太监很特别，怎么回事？刚刚从耶路撒冷做礼拜回来。所以我们讲神恩典是一件事情，律法是一件事情，在律法之外有恩典。这个太监不知道为什么进入了耶路撒冷，去听他们，去愿意加入犹太教，在那里念以赛亚的书，受了一些教导。而且这个太监呢是大有权能的人，他在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掌管银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太监呢？啊，宫廷中间说起来是这个专制政体中间一个特征，对人不信任，所以呢，他既然太监没有后代，大概不会出问题，所以信任太监。中国历史上太监很厉害的，他刚刚回来。好了，他在念以赛亚书，我也不晓得这个太监不错，还读希伯来文。好了，他就读到这里，腓力就听出苗头来。弟兄姊妹们，第三个传福音要点就是刚才我说要能够从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他就开始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太监回答，没有人教我，我怎么明白呢？他不懂，所以就请他上车。弟兄姊妹们，从跟随圣灵的引导，到看见这个人，到听见他在读圣经，机会就来了，一步一步就来了，一步一步就来了。所以圣灵的引导非常奇妙。腓力就上车与他同坐，太监就问，请问，很客气，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这段话是讲到自己呢，还是讲到别人呢？就有这么巧，正好读到以赛亚书53章，而以赛亚书53章我们特别说，那是基督耶稣弥赛亚受苦的一个章篇。腓力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那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只有读以赛亚53章人会信主啊？那这样的话，你等着读以赛亚53章等到什么时候？不是的，关键在这里。他就从底下哈，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圣经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每张圣经你都要思想怎么把它变成福音的题目。事实上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以为神要我做一个福音使者，到处传福音，所以我特别注意圣经中间从这个地方能不能讲到福音，从这个地方能不能讲到耶稣，是这样来读圣经的。那腓力就可以从这里对他传讲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福音使者，三个重点，三个要点。第一个，你要对圣灵敏感，这就是说你属灵的生活要好，正常健康，跟神的关系好。第二，你对人关心，对人关切。 关心他的灵魂，关心他的各方面的情形，没有偏见，什么人你都可以传福音，千万不要只做只能向一种人传福音的人，那是 连一种都没有。第三，你要知道你的圣经需要熟悉，你没有圣经你很难传福音。我跟许多人传过福音，用的经文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但是谈话中间他出来了，正好对他的需要，就从这些地方开始讲耶稣基督给他听，讲到他的救恩。最后一段这里讲到腓力就带这个太监去信主了，太监讲的话语是：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们这里最近迎新团契有些弟兄姊妹们祷告接受了主，下面一件事情该受洗。我们带领人除了对人关心之外，要给他一种阶段性的带领，一段一段要带到一段路上。你不要老是跟他传福音而没有叫他觉志，你也不能叫他觉志以后就不受洗，一段一段带。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知道，你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头带到尾，人是会动的，时间不在你的手里，各样的机遇各样环境不在你手里，所以要把握机会。当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他信主，当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带他走上属灵的起步，先受洗，受洗以后用神的话语继续教导他。弟兄姊妹们，这些当时传福音对象都有很深厚的圣经的根基，像这个太监已经读了以赛亚书。今天我们在现在21世纪场合里面传福音，很多人没有圣经根基，但是可以补。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每个团契都来读圣经，因为那是你教会团契会增长的原因。当你读神的话语，有些不信主的人被神的话语吸引，到了一天神的话语进到他心里，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说没有人来所以就不读圣经了，就永远不会有人来。你说我要读圣经，你来读好不好？你说一个不来两个不来，你讲十遍可能有一个人来，就从这里开始，不要怕。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使者，但是把人带领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到底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了什么宣教跟传福音的方法？第一个，传福音不是使徒的事，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都传福音，全民皆兵。我们每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负起传福音责任来。撒玛利亚的教会不是使徒建立的，是门徒建立的。第二，福音的恩赐是可以学的。为什么有些人有恩赐，为什么恩赐有些人不发展？因为他不肯学。你若学，你若对人关心，你若对圣经留意，你若对圣灵敏感，你就会成为传福音使者。因为圣灵要借着顺服的人完成他的工作。而且谁知道呢？埃提阿伯的太监把福音带到 Ethiopia， 他们成为 Coptic Christian。 今天他们，你今天如果到埃提阿伯，基督教的影响力还在，基督徒还在。当初你不晓得，腓力传福音给太监，太监把福音带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